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一位北京的大法弟子在文章中这样写道：15年中，无论在弘扬大法中，在大法遭受迫害中，在全面讲清真相中，我丝毫没有动摇过对大法的坚信与维护。在许许多多的场合中，都有人问我同一个问题：你见过李洪志大师吗？我总是自豪地回答道：我见过师父。这一句话足以震慑人心。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修炼者不再是传统中的师道尊严，而是超越生命的归宿，是路，是道，是光。我见过师父，是弟子心中的骄傲，因为师尊的正直与谦和。我见过师父，是弟子心中的荣耀，因为师尊的威严与慈悲。十几年走过风雨洗礼，道路蹉跎，大法弟子依旧慈悲在心怀，信念不曾改。抖落风尘，淡定的笑容中折射出难以忘怀的荣光。那就是弟子与师尊近相逢的喜悦，注定了我们成为大法的见证人。
回想起你传法的日夜，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
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借着这些见过师尊的同修一起回放历史的瞬间。这一期为大家选读的文章有：一、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的人；二、回忆师尊三次悉尼讲法；三、二七班学员回忆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
请听长春老年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的文章《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的人》，即师父在长春传法初期时的见证。我今年81岁，是师父传法时的第一期学员，也就是转法轮书上说的那个一根铁管子从高楼上下来砸到头上没事的那个人。师父您好啊，我想您呐、啊，我知道我说出来您就知道是我，我等您回来呀。1992年春天，在长春胜利公园猴山附近，师父开始传功传法， 当时师父穿着一件灰色旧毛衣，穿的都是旧衣服，领着孩子美歌，带着饭盒，师父那时太苦了。最开始是在猴山南面朝阳的地方，师父和五六个人说话，大概师父说，我有功法，咱们练练吧。从五六个人开始练，一练就是几十人，后来就开始班班。有一位长春第五中学老师在第五中学借来教室，师父的第一期班就在这里，当时10块钱一张票。当时我父亲刚去世，去世的第三天我就去听课。我跟师父说，我没有钱，就几块钱。师父说，不要了。当时师父收的钱都是做书用的。师父在台上讲课，孩子美哥在教室外面玩，我也领着孙子，我孙子就和美哥一块玩。有一次我买两个冰棒给孙子和美哥一人一个，美哥说什么都不要。我说，咱们是师姐妹，你要吧。美哥吃完后偷偷地拽师父的衣角，要钱又买一个给我孙子。师父的孩子可懂事了。美哥说，师父什么都不怕，就怕众生苦，众生一苦师父就掉泪。大家听说师父要做书，就主动拿钱，有拿100的，有拿50的，还有不练功拿钱的，就觉得师父好就拿钱。当时有40-50人拿钱吧，做出的书就是法轮功，当时8块钱一本。92年春天的时候人不太多，等到93年的时候就老多人了，猴山的南面东面西面都是人，新学员铺天盖地。现在胜利公园改建了，师父又办班了。我记得在航空俱乐部办过班，在汽车厂办过班，我都去了，那人老多了，楼上楼下都是人，还有很多外地学员、外国学员带着翻译都来了。当时胜利公园附近的空军招待所都住满了，有一个关里的老两口，老太太来了，老头因为在家看孙子没来，都急哭了。有一个农村人做梦，说有一个叫木子的师傅在长春，他就来了，同修们给他一套法轮图形。有一天辅导员领一位20多岁的美国女学员来看我，这位美国学员到我跟前儿，左右前后的看我，向我核实。那时很多人听说我被铁管子砸了没事儿，都来看我。我就讲当时我是怎样被砸的，大法轮怎样保护我的。当时我家在四分局附近住，我家附近有一处盖大楼，有一天我路过那里，突然一根铁管子从高处下来，直向我头上砸来，砸到头上又下来扎到地上不倒，我的头砸了一个坑，但不出血也不疼。我说，谁拍我？我回头一看，一个白色的大法轮一边旋一边往上升呢，这法太好了，我是真信呢。我每天早上2-3点钟拿着扫把或者铁锹从家出来，走到胜利公园，天黑马路上没有人，公园更黑，我啥也不怕，也不拿电筒。很多时候我去的最早，到公园就练功，等天一亮拿起扫把和大家一起扫场地。当时很多学员都这样，有一个铁北住的老太太半夜12点从家走来练功，有一个金钱宝的老太太早上3点走来练功。金钱宝在长春市郊区很远，冬天下大雪，大家扑了扑雪就打坐练功。那时条件不好，没有什么羽绒服，就是小棉袄小棉裤。那时心真奇呀，当时练功时，师父在猴山的台阶上，学员在南面树林里练功。后来师父办班收费想收20块钱，可是气功协会来人问，别人收费50块，你为什么只收20块？师父说，我只是收费做书，但气功协会不同意，最后定下30块。当时别的气功班都是因为要钱多而气功协会不管，唯有法轮功是因为要钱少被气功协会管。当年师父传法时的神奇事可多了，在航空俱乐部办班时，有一个男的是用担架抬来的，师父说，把担架抬到台上来吧，也没见师父怎么动手，就听师父说，你起来吧，他就起来了。师父说，你下地走走吧，他下地就能走了。 师父又说，你自己走下台去吧。他就走下台去了，他那个感动啊。在练功场上，有一个学员拿照相机照相，照出正在抱轮的学员头上有两条白龙。这个学员的名字我还记着，名字隐去。还有一个梳嘎达揪的老太太，嘎达揪就是过去的老式盘头，老太太返老还童来例假了。我练功身体好了，我儿子有个朋友知道我身体好了，也让他父母练，他父母练了有半年的时间，就过年了。过年时家里来人玩麻将，老太太就管不住自己了，玩起麻将就没完，以后就不练了。后来这老太太得了胃癌死了，当时死在家里，准备在家停三天，第四天出殡。当时寿装都穿上了，可是停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又活了，起来脱下寿衣，穿上平时的衣服，吃了点饭，下地就练第二套功法抱轮，和好人一样了。他不停地告诉别人，法轮功好啊，我回来就是告诉你们法轮功好啊，我没有好好修炼，我错了。他又活了三天之后死了，这回真走了。他老头姓陈，来到公园逢人便讲这事，告诉人们法轮功好啊，好好修炼啊，这功法真神呐、啊！这老陈头走哪儿讲哪儿。还有开天目的同修看见练功场的天空中云彩一片红，师父坐在上面，当时师父是亲自教功的，给学员纠正动作。这些年我天天看书练功，身体啥毛病没有，几个儿子说咱身体都没有妈好，我还发正念灭邪恶，帮助被迫害的同修早日闯出魔窟，往钱上写大法好救人。我就是想师父，想美哥，想起师父就哭。上香时我长时间看师父的相片，你别看我在屋里坐着，还像在胜利公园和师父在一起一样，我身体硬是着呢，好好活着等师父回来，我给师父做证明，这些事都是真的，我是活见证。说到这儿老同修哭了。
下面请听澳洲大法弟子的来稿，回忆师尊三次悉尼讲法。1996年8月2日，慈悲伟大的师尊首次光临澳洲传法，将宇宙大法带给澳洲这块美丽的国土和众生。师尊曾三次亲临悉尼讲法，澳洲学员何其有幸。虽然澳洲首都定在堪培拉而不是悉尼，但是悉尼却有着首都的气势及实际地位。从考古的角度来看，悉尼原本是达鲁克族世居之地，一直到现在悉尼各地已经发现了超过200个保留着石刻艺术痕迹的原住民遗址，而许多郊区的地名也仍使用原住民的语言来称呼。悉尼是一个充满个性、生机勃勃、阳光充沛的城市。白色扬帆模样的悉尼歌剧院屹立在悉尼海湾的海浪之间，连同悉尼海港大桥为这里带来无数骄傲和欢乐，每一年都吸引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来此探访。它也是进入新南威尔士州拥抱五光十色美景的门廊。澳洲土著石画上的独特图像，桉树林里古家巴拉鸟的啼声，澳洲遍地野花的盛放，赢得世人赞誉其为全球三大美丽港埠之一。1996年8月2日，师尊首次光临澳洲传法。当天，学员们手捧鲜花花篮来到悉尼机场，恭候师父的来临。 当师尊高大魁伟的身影出现在出口处时，一位老弟子高兴地说：“师父来了。”在师父的身后是师母与小师妹，所有的学员都涌向师父的身边，向师父和师母问好。师父关切地询问次日讲法的会场准备好了没有，负责联络的学员告诉师父已有学员在准备会场。当时学员为师父准备了套间，师父得知后吩咐相关学员退掉一间房，让小师妹睡在沙发上。学员觉得小师妹虽然年龄小，可个头高，沙发上睡不舒服，就报告师父说房间已经定了，不可退房才作罢。第二天8月3日上午8点左右，师尊来到会场，与每一个在会场门口的义务工作人员都握手问候，还特意与当时唯一的一位在门口帮忙的西人学员多谈了几句。怀大志而居小节，师尊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是身教，都是循循善诱的亲切教诲。当时澳洲只有 Ashfield 公园和 Cambrano 公园的两个练功点，平时出来练功的学员两处加起来才10多人。从学员得知师尊要来悉尼讲法到真正开始讲法也只有3-4天时间，大家想要能有100个人来听法就好了，结果来听法的人数有200-300人。大法是超长的，有缘者自己就来了，又如何能用人心去衡量呢？澳洲首次讲法的序幕在大家满怀期盼的热烈掌声中拉开，当时来听法的人大部分都是未开始修炼或者刚开始修炼的人。师尊在讲法开始就强调了学法的重要，师尊讲法深入浅出，生动精炼，洪亮的嗓音伴随着穿透寰宇的无量慈悲，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心灵，整个会场鸦雀无声。这次讲法的内容就是后来出版的《法轮佛法在悉尼讲法》。5个多小时的时间，师父一直站着讲法，没有喝一口学员准备好的水。负责的学员几次请师父坐着讲，同时喝口水，师父却说：“我站着，后边的看得见。”在讲法过程中，师父还为全体学员净化身体。讲法结束后，有学员请求师父在转法轮书上签字，也有学员希望和师父合影留念。当时天色已晚，而排队等签名的人很多，师父一一满足学员们的要求，最后师尊还和在场的学员一起合影留念。一整天师尊只在下午简短的法会间隙时间喝了口水，从早上直到天黑没吃什么，还要照顾到学员们又是签名又是照相的要求。现在想起仍觉得我们澳洲学员真是又幸运又惭愧。师尊与几个弟子走过悉尼达令港时对学员说：“在达令港这地方建个练功点不错嘛，这地方人也多，还免了花钱在报纸上介绍法轮功了。”师尊离开几天后，我们2-3个学员就开始了在达令港练功点的周末练功。达令港练功点始终都是悉尼，也是澳洲的主要的对外练功点之一。人多的时候，练功人数超过200人，少时也有20-30人。有很多学员从达令港练功点得法。师父离开那天，学员们依依不舍将师父、师母与小师妹送入登机入口处。在候机室的大厅，学员们透过玻璃窗目送师父的飞机离去。即将起飞时，一位学员抢拍了师尊乘坐的那架飞机。这张照片洗出来后，发现在飞机的周围有大法轮和奇妙的能量场。二，时隔3个多月后，1996年11月24日，师父第二次来到悉尼讲法，给澳洲学员留下珍贵的回忆，至今仍历历在目。师父到达悉尼的时候，为了应付食宿所需费用，要兑换一些澳元。当时银行已经下班，未能兑换成，但师父坚持不要当地学员一分钱。 学员把一些澳元递给跟在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算借给这位学员用的钱吧，他仍然不要。这是师父又一次身教的例子。师父到悉尼后的第一个早晨，就去了达令港练功点。那天有26名学员背对着清澈的海水，在一片小树林中的草坪上打坐。练功的学员在闭目练功，陪同师父的学员想告诉大家师父来了，叫大家停下来，被师父用手势制止了。只见师父用欣慰亲切的目光望着这26位学员练功，直到最后练功音乐停止了，一位学员对大家喊：师父来了，大家往前集中一下。有的学员刚练完功，睁开眼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愣愣地四处看。当时在场的一位老学员回忆说，他当时刚睁开眼睛，看到师父祥和地坐在椅子上看着大家，还以为是看到了师父的法身呢。等大家醒过神来，看到师父来了，都惊喜地赶紧凑到师父身边，聚精会神地聆听慈悲的师尊给大家讲法一个多小时。当时的情景真是无比殊胜祥和，令在场的学员终身难忘。达令港练功点是澳洲唯一由师尊亲自点名而成立的练功点，也是师尊亲身到场讲法的唯一练功点。无论是春夏秋冬，在达令港练功点练完功后，那种舒畅奇妙的感觉总是不少的。师父亲临达令港练功点的消息很快传开，于是不少学员表示希望能见上师父一面，师尊答应了。所以在1996年11月26日晚，师尊与澳洲学员再次见面，地点在悉尼市中心的 Monsonic 中心。这次来听法的学员人数估计超过600人。从师尊第一次在悉尼讲法至今，短短三个月，澳洲练功学大法的人数猛增。师尊这次讲法讲了很多，讲到了宇宙层层结构。最后，会场租用时间到点时，有不少学员意犹未尽，希望师父多讲讲。但师尊表示，若超出会场租用时间，租场地的费用就要多交。为了不增加学员们的经济负担，最好还是尽量按时结束。师尊的一言一行，无不浸透了对学员们的关心。在师父启程从悉尼去往堪培拉之前，几位学员正陪同师父等待启程。这时，师父把这几个学员每个都看了看，说：你们下来，生生世世都在吃苦，这回最后一次得法了，你们还不快精进。当时在场的几个学员都感到内心震动很大，感受到了师父的苦心教诲。虽然这段话的博大内涵，学员们觉得当时未能完全在法上深刻领悟，但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表。在几位学员陪同师父前往堪培拉的途中，一路上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突然一位学员说：哎呀，前面下雨了。大家不由往前看，公路上看起来水汪汪的，路边的草坪也淹没在水中，水面还像潮水似的，一浪又一浪的一直涌到路边。可是仔细看看，当时并没有下雨，天气晴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师父解释说，那是另外空间的水，大家才明白是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到了堪培拉国会山庄前的大草坪上，正休息时看到师父在静观两只大海鸟厮打。几个随行的学员也不由注视起来，两只大海鸟在激烈地互相啄着对方的羽毛，翻来滚去地打得不可开交。突然一只被对方拼命地叼着脖子抖来抖去，一下子便双脚朝天，再也动不了了。这时突然听到师父说了句：和人一样啊。师尊时时刻刻在操心和点悟弟子修炼提高，教会弟子们修去争斗心，争强好胜的心。三，1999年5月2日至3日， 全澳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悉尼风景优美的达令港国际会展中心大厦召开。当时有来自澳洲、美国、加拿大、瑞典、泰国、日本、新西兰、新加坡、香港、澳门、印尼和中国大陆等地的2700多人参加，师尊也来了。由于当时举世瞩目的425法轮功万人和平上访刚刚过去一个星期，各媒体中外记者纷纷想要采访师尊，有一些记者甚至怀有不好用心，尤其是香港一家中文杂志向学员骗取了集体练功牌子的相片后，回去加工，用下流的手法把学员们排出的真善忍的字样恶意去改成其他字样，在杂志上大登特登。5月2日上午，师父来到会场，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给与会的弟子讲法。这次讲法的内容就是后来出版的《法轮佛法》在澳大利亚法会上讲法。然后大法弟子轮流发言，交流了修炼中的心得体会，师父坐在会场听取弟子交流。这时门外的中外记者又一次要求进会场面见师父，师父当时让弟子转达给记者，欢迎他们来会场，但是希望他们先听听学员的发言，对法轮功稍有了解之后再见面。于是有些记者进入会场就坐，听取学员的交流发言。后来一位记者也得法了，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次日1999年5月3日清晨7点钟，与会的各国法轮功学员在悉尼著名景点达令港大草坪上集体练功。当时湛蓝的天空下，如茵的绿草地上，伴随着优美动听的练功音乐，身穿黄色 T 恤衫的法轮功学员整齐地排成真善忍和英文的法轮大法等字样在集体练功，远远看去美极了。当时师父站在瞭望台上观看弟子练功，只见师父面带笑容，高兴地拿起话筒，对下面排字练功的弟子讲话，鼓励大家。弟子们个个睁大眼睛，惊喜地仰望着慈悲伟大的师父，聆听师父洪亮而亲切的声音，感到非常幸福。当时的场面十分感人，真是无比殊胜。随后交流会继续进行，这时一位学员向师父反映，有不少带小孩的新学员还没有见过师父呢。话刚讲了一半，师父便说，你记住找个时间。该学员便高兴地告知带小孩的学员在婴儿室等候。后来因会务需要，临时需要将带小孩的学员与小孩一起集体转移到另一个房间去。当这个学员后来突然想起师父先前的吩咐要去婴儿室看望大家时，才得知师父早已经抽空去了婴儿室，看望了在场的学员和孩子们。如今这些幸运的学员对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感动地说，当时师父突然走进婴儿室，大家一下子拥到师父面前，师父与他们握手问候。当时有两个相差6天的近4个来月的小孩，师父走近他们，还慈祥真爱地摸摸他们的小脸，拉拉他们的小手。当时的情景让在场的学员终身难忘。时光飞逝，转瞬间，当年这些幸运的孩子们如今已经是大法中的小弟子。在大会交流中间，师父在国际会展中心的一间会议厅里分别会见了中西方的媒体，并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记者们分别提出了一些有关问题，师父一一作答。其中一名外国西人记者突然以不太友善的语气提出了一些被当时在场的学员认为是比较刁钻的问题，且该记者提问题时的态度很不礼貌。但见这时师父以博大的胸怀，浩然的正气，坦然自若，祥和地回答了那名记者的问题。当时的情景使得那时在场的各方人士甚为钦佩，作为弟子心中则感到对师父说不出的敬仰和自豪。法会结束那天晚上，师父和一些弟子一起用餐， 但见师父当时表情有些深沉严肃，大家好像也感到心情有些沉重。当时师父见大家不动筷子，便笑着鼓励大家快吃，多吃点，同时还给大家讲故事，其中也讲到了在宇宙历史中曾经发生过的动人心魄的悲壮的史实与澳洲的关系，特别是澳洲这块地方在久远历史上曾经与师父和大法结下的不解之缘。师父自己却吃得很少。两个月后，中共恶党开始了对一亿大法修炼者的全面迫害。慈悲伟大的师尊传法澳洲已14载，澳洲大法弟子在反迫害、正视大法、救度众生中经历重重磨难，意志始终坚定不移。在师尊慈悲呵护下，澳洲大法弟子们风雨中天地行。在这天与众神聚焦的时刻，人类历史上辉煌的一瞬，在宇宙历史即将翻过这一页时，澳洲大法弟子们时刻记住师尊的吩咐和教诲，加紧跟上正法进程，努力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走正最后的路，不再让师尊为澳洲大法弟子们操心。
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来稿，二七班学员回忆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我和师父是20年前认识的，有几年的同事缘分。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受了点外伤，手臂一直疼。有个同事告诉我说师父厉害，会气功，能调病，就带着我找师父。办公室里，师父在我手臂上来回划拉了几下，也没什么感觉，疼痛就减轻了。那是我第一次和师父接触，知道师父懂气功，能发功，也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这位新来的年轻人。师父高高的个子，常穿着半新不旧的灰色运动服，在单位里平平常常，不显山不露水，和大家一样，工作上也不显得太突出，也不落后。单位里练节目，师父把森井的战友都请来了，成立一个大乐队，把下面会演奏的都召集上来排练，到下面所属单位演。师父功力很高，但从来不表现得奇奇怪怪，显示自己我会这个，我会那个。单位里只有少部分人知道师父能调病，谁有病找到师父就给调整调整。有个同事手麻，师父给他调整，手没挨上，他说就像针扎的一样。师父告诉我说他病太多，得把他的身体化成块，一块一块的治。那时候知道师父很有本事，迫害之后邪党给师父造谣，虽说大家对佛法修炼不明白，但都肯定师父不是邪党宣传的那样。我当时身体不好，肺结核、心脏病、胃病、关节炎、头疼等，为了好病我开始练气功，有很多事就去找师父。师父总是那么平和，说话很和气。练气功首先得打开劳宫穴，才能纳气发气，把身体经络打开。师父在我手上劳宫穴位置捻了一下，说就开这么大吧，开大了呢没有好处，这样就行了，你练3年也练不开，这回练吧。我告诉师父我儿子也练气功，说有时间也给我儿子开一下，师父答应了。二七班时做周天法，师父走到我儿子跟前，拿起他的手瞅瞅，用手指点住劳宫穴一拧，我儿子说像绿豆粒儿似的，手心凉。他是最不敏感的，师父给开穴还体会到，挺激动。练气功很多人开了天目，师父在我眉毛上横着划了一下，又从脑瓜顶上竖着划到鼻梁处这儿，我就看到这边有亮点。师父教我练天目，瞅着山根部位，我练一阵就不练了， 师父说不练，那就没有办法了。师父没传法前，给我讲了一件事。上泰国看妹妹时，有一位老板请师父给他调整治病。当时屋里坐了不少人，有个人来请师父，直接奔着胡子很长、年纪大的人去了。长胡子那人告诉说，不是我，是这位年轻人。他一看师父这么年轻，就怀疑能有功力吗？结果师父给病人调整好了。那天到师父办公室看师父在写稿，说以后要出书。那是91年年底，师父做卡片、入门证，为办班传法做准备工作。师父常到气功协会去办事儿，有些人开了天目的，这个看这个，那个看那个。师父伸出手来问，你看我这手里有什么？一个老太太不吱声，她却看见了，说师父手里托着佛呢。师父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佛在师父手里托着，师父一定比一般的佛都高。因为我家祖上就信佛，原来我就知道修佛修道的事，佛道本来就在人这儿修，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平时师父办公室鸦雀无声，别人没有话，能量在制约一切。师父告诉我，整个这个楼都受益，都有好处，但他们体会不出来。那些年练气功，虽说有感觉，但提高的也不大。师父说，气终归是气，没有制约作用，那时也不懂得是什么意思。就这样，师父也没说你别练那些了，练我这个吧。有一次师父看我，本来身体都练开了，怎么又关上了？我就想让师父帮我再打开。师父说得需要挺长时间，这样吧，你参加我办的班吧，不收你钱。于是我参加了师父办的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1992年5月25日晚上6点，师父在长春市五中阶梯教室办了二期班，当时能有200多人。二期班的学员坐在前面，台阶上面有一期班的学员，连听课带练功。参加班的老年妇女占多数，大多数都是为了去病的，有练别的气功的，好多都是佛教居士。师父讲课2个小时，先讲1个多小时法，然后再教功。讲到关键的地方，大家听不懂了，师父就往黑板上写写字。因为整个气功形式都是讲去病健身，那时师父是以气功形式讲法的，讲深了大家也接受不了。进门时，工作人员给每人一个小本，是师父用铅笔画的练功动作图。练功动作前面介绍功理功法，比中国法轮功讲的还浅。在班上，师父给大家下气机，因为每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师父告诉大家有下的，有没下的，有下的多，有下的少。我坐在后面，不知道自己属于哪种情况，问师父给我下了没有。师父说咋没给你下呢，还下的最多呢。半班时，师父讲我把你们的元神给调整大了，调到5、6岁小孩那么大，没有危险，不然有可能被别的东西给吃了，现在没事了。师父还告诉大家，遇到不好的东西了，拿法轮打他。有一天没讲课之前，有个学员的身上有不好的东西，表现不正常，大家围在那儿。我们单位一个同事拿着一瓶水，师父喝了口水，扑的往他前身一喷，都是雾，我就在跟前，雾也喷到我身上，然后师父在他身上啪啪的给清理。以前听说过拿水喷雾调病，有人也上庙里去问过，老和尚说得把水存放100天才能喷出雾来，说拿过水就喷出雾来办不到。一件事一件事，让你看到师父的功力真不一般。那天在操场上做完法轮周天法往回走时，师父跟我说，你看见我打手势没有？我说没注意呀。师父说从上面来那么多佛，要下来帮着我照顾照顾，我给他们打手势说不用，告诉他们我自己能照顾过来。我明白师父做这件事是有佛帮着的。我有头疼病，没事就睡觉，听课时一边听一边睡觉。师父说别看你们睡觉， 你们的元身都可精神了，都扒着头在那儿听。师父讲要清理大脑，使我们处于麻醉状态，不然受不了。那时对怎么修炼还不是很清楚，我儿子听了就是感觉好，也说不出来怎么好。听完课时，师父走到他跟前，他跟师父说，师父讲得真好。师父表情非常平静。九天讲课，第十天答疑，学员提问，师父解答。问一个，又是佛教的，再问一个，哎，又是佛教的。当年的佛教徒有很多，就是从这儿开始走进大法修炼中来的。二七班办完后，师父对我说，讲课这屋里下了气机，四角都下上了，现在气机的红光还在往外冒，有功能的都能看见了，再过多长时间还能看得见。我问师父能不能收回来，师父说不收回来，就放在这儿了。师父从北京回来，讲到手摸到哪儿哪儿都有能量，说留着有好处。这些问题后来在各地讲法班上师父都讲了。之后师父骑着自行车，那是最老式的很破旧的自行车，围着长春市骑了一圈，给整个长春市清场下气机。师父告诉我，长春市都下上了，在哪儿练功都没问题。从那以后，我放弃了其他气功，真正练法轮功了，逐渐懂得什么是修炼。不到半年，原来的病就都好了。八月九号，那是个星期天，师父在长空俱乐部办了一场代工报告，为大家调病，不收钱，义务的。亲朋好友的，谁有病都可以去。我是全家一个不落的都去了。那天师父到场后，就让一个用担架抬着的病人抬到讲台上，也没动什么手，就让他从担架上坐起来，让他站起来，让他走了一圈，又在台上跑了几圈。就这几分钟的功夫，一个瘫着的人就好了，全场那个激动啊。我女儿当时天目开着，她看见师父在台上坐着，台下对面有个大佛对着师父，外面还有大佛，比楼还高的佛。师父讲了一会儿课，接着打出工来给大家调病。当场见效的人太多了，我们全家的身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我家族中祖辈就供一堂仙，原来我特别招那些不好的东西，睡觉时黄鼠狼都能把我鼻子咬出两个牙印，咬出血。家族中的人都有心脏病，老家那儿有只狐狸长个犄角，他把犄角往地上一扭，大家都闹心，我家最重。我上师父家把这事儿说了，想让师父帮着处理一下，师父答应了。后来听妹妹说，一只老雕追那只狐狸，狐狸被撵得跑到三妹家锅台后，被老雕给叼着飞走了。师父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清理了，从那以后我们家族人的心脏病就都好了。后来家族中的人也大都修炼大法了。我练了几年气功，只是在动作上下功夫，没什么长进，渐渐地知道了法轮功和其他气功不一样，要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要重心性修炼，要求练功人有极高的德，欲正其心，先成其一。以后师父在长春讲法我都去听，几天听不全。有一阵儿总觉得有个东西往眼皮上跳，绕着两只眼睛转圈，再爬到鼻子尖上，钻到鼻子眼这耷拉着。我问师父这是什么，师父仔细地瞅了瞅，拍了拍我的肩膀，高兴地说，不错，练出条小龙来了。练法轮功半年多，这么短的时间就修出生命体来了，师父高兴，我也高兴。可他在我身体里四处窜，疼不是疼，痒不是痒的。真正走进修炼，大家各种状态都有，就去问师父。师父在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告诉我们，这些生命在更高层次中也有，它一般不是修上去的，它是在那个自然环境中产生的。在高层次修炼的人身体产生的龙等生命体当然是你的，也就随你的圆满而去高层了。师父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说清楚。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有个学员从吉林大学正门出去推个车子， 刚走到中间，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他夹在中间，眼看就要撞上了，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在那一瞬间车就停住了，没有出现问题。这件事说的就是我。大是1994年5月长春77班散场，我最后从民放宫出来，走到吉林大学正门，看见师傅站在大门口。我过解放大路快车道，正推着车子走到中间，东西两边两辆轿车一下就把我夹在中间，就要撞上了，车一下就停住了。我也没害怕，改走慢行道，回头看看，师傅站在大门东侧人行道上，还在那儿看着我呢。当时我并不明白怎么回事。95年初转法轮出版了，一看书才明白，那次是取命来了，师傅保护了我，我还了一次命债。93年以后，师傅全国各地四处传法，不能在单位全天上班，所以办了停薪留职手续。95年师傅到国外传法，再见到师傅就不容易了。一次师傅从国外回来，在地质宫接见学员，跟我儿子说，告诉给你爸带个好，跟大家说一会儿话。师傅又说给你爸带个好，说了3遍。师傅还惦记着我，惦记着家乡的父老乡亲，更惦记和师傅有近缘的亲朋好友。十几年了，我很惦记师傅，打听师傅的一切消息，盼着迫害早一天结束，盼着师傅早一天回来。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